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菲律宾侦派舰艇在南部部署挑战中共海警行动。欧盟外长27号将会讨论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俄罗斯持续空袭乌克兰，呼吁盟邦加速军事援助兑现。瑞典派遣军舰和侦察机巡逻海底电缆，以防俄罗斯威胁。洛杉矶山火持续蔓延，川普批评加州官员无能。何锦丽洛杉矶住宅疑被闯入，警方逮捕两人之后释放。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菲律宾当局星期日宣布，已经派遣了一艘海岸防卫队舰艇到南海，目的是挑战中共海警船在争议水域的巡逻行动。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言人塔里拉表示，中共海警船曾经一度逼近吕宋岛以西大约60海里处，意图通过这一类的行动改变现状。塔里拉强调，今次部署是为了防止中共的非法巡逻行为变成常态。他指出，菲律宾将会坚决应付中共海警船的恃强凌弱行为，确保南海局势的稳定和菲律宾主权利益不受到侵犯。这项行动显示马尼拉当局在南海问题的态度日趋强硬，对中共海警船的活动不再保持沉默，而是采取直接对抗的措施，引发区域形势关注。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星期日在利雅得说，各国外长将会在1月27号在布鲁塞尔开会，决定欧盟27国如何放宽对叙利亚的制裁。英国外交大臣林伟德同沙地阿拉伯、埃及、阿联酋、卡塔尔、巴林、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同土耳其的部长，以及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佩德森一起参加了利雅得会谈。星期日的会议是巴沙尔倒台以来地区重量级国家沙地阿拉伯主办的首次西方同地区领导人会议。大马士革同时敦促西方解除制裁，帮助国际资金更自由地流动。美国星期一宣布对叙利亚政府机构的交易解除6个月的制裁，试图缓和人道援助的流动，同埋准许一些能源交易。星期日，俄罗斯加强对乌克兰的空袭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盟邦兑现防空同军事援助承诺。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军队过去一个星期发动了几百次空袭，动用大约700枚航空炸弹和超过600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指出，俄军在夜间派出94架无人机，乌克兰国防部队成功击落其中的60架，另外有34架因为电子战系统干扰改变方向。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发帖文强调，俄罗斯得以持续作战是因为他的空中优势没有受到有效制约。他敦促盟邦履行在北约华盛顿峰会和在德国拉姆斯坦空军基地会议所达成的军事援助决策，特别是防空系统供应。他亦提到，乌克兰正在同美国等国家商讨授权在本地生产防空系统和导弹的可能性，期望加强本国防御能力，应付持续威胁。瑞典政府星期日宣布，将会派遣最多3艘军舰和1架侦察机，加强对波罗的海海底电缆的监控。近月来，波罗的海多条重要的海底通讯和电力电缆受到破坏。瑞典当局认为，这可能是俄罗斯策划的混合战争行为。 芬兰同其他北约国家亦都将会参与讨论波罗的海的安全问题同埋加强监控。北约国家领袖将会喺14号在赫尔辛基开会，讨论点样应付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威胁。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表示，政府已经指示瑞典武装部队派遣军舰同一架 ASC-890 空中和海上侦察机进行巡逻。去年12月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电缆和几条波罗的海通讯电缆亦都在11月被破坏。瑞典当局就事件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怀疑这些行为与俄罗斯有关。今次加强监控行为目的是保护波罗的海地区的关键基础设施。洛杉矶周边的山火持续肆虐，引发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猛烈批评。他星期日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文，指责加州官员无能，无法有效控制火势，同时形容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灾难之一。川普更加直指加州州长纽森应该为火灾应付不力辞职，还说干旱加剧，但是就浪费水资源。目前大洛杉矶地区仍然有五场山火继续烧紧，其中太平洋珀利塞德等高级社区的消防水龙头已经干涸，缺水问题进一步阻碍救火行动。而火灾迅速扩散的情况就暴露了当地消防基础设施的不足，也都引发外界对加州防火能力的质疑和批评。而州长纽森就邀请川普到加州勘察灾情，但是双方针对火灾应付问题持续交锋，引发热烈讨论。洛杉矶山火助长盗窃案件，星期日凌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位于布伦特伍德的住宅被捕疑似被人入屋盗窃。洛杉矶警察局接报之后，宵禁期间在住宅内拘捕了两名男子。这栋房屋位于太平洋珀利塞德火灾疏散区里面。警方表示，虽然拘留了两名疑似违法人士，但是就没有发现明确的盗窃证据，两人随后被释放。目前国民警卫队和当地执法部门加强巡逻，防范灾区非法行为。洛杉矶警局表示，山火期间已经逮捕了大约29人，包括冒充消防员的人。有执法人员指出，部分被捕者不是当地居民，而且没有合法进入的理由。警方呼吁非必要人士避免进入受火灾影响区域，否则将会面临逮捕风险。另外，加州总检察长邦塔上星期六在新闻发布会提醒民众要慎防受骗，并且警告说这个时候抬高物价是犯法行为。
根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澳洲外长黄英贤和驻美大使陆克文已经受邀出席川普在2015年1月20号的总统就职典礼。黄英贤表示，今次行程将是加深美澳经济与安全伙伴关系的重要机会。他和陆克文还计划会见川普政府和美国国会成员。今次访问正值澳洲努力避免川普提出的全球关税政策。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对其他国家征收 10% 的关税。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强调，澳方会继续维持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但川普近期否认任何缩减关税政策的报道。除了澳洲，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亦都会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强调将同新一届美国政府建立信赖关系，并为推动日美峰会铺路。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亦都确认受邀参加仪式，代表印度政府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吸引多国政要出席，显示各国正积极与未来的美国政府接触，寻求维护各自的战略和经济利益。日本制铁与美国钢铁公司在1月11号宣布，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批准了双方放弃收购的期限。拜登原本要求双方在2月2号前放弃收购，但是这个期限已经延长至6月18号。 日本首相石破茂1月13日敦促美国总统拜登不需要对延长期限感到担心。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石破茂在首相官邸向媒体透露，他和拜登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三方通话当中，向拜登表达了日本与美国经济界对收购案受阻的疑虑。不过石破茂并没有透露拜登的具体回应。日本制铁去年12月宣布计划收购美国钢铁公司，但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领导的外国投资委员会一直对这项交易进行审查。因为内部意见分歧，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将这件案件交由拜登最终去裁决。拜登今个月较早时候以保护美国产业和国家安全为由宣布阻止这一项交易。日本、菲律宾和美国三国领袖星期一通电话之后，马尼拉方面表示，面对区域水域局势日益紧张，三国誓言要根据三边协议进一步加强关系。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石破茂在亚洲时间星期一上午举行在线会议之后，小马可斯办公室发布声明指出，三国同意加强和深化经济、海事以及技术合作。去年四月，小马可斯、拜登和时任总统岸田文雄在华盛顿首次举行三国领袖峰会。小马可斯办公室表示，拜登亦赞扬小马可斯对中共在南海的侵略性和胁迫性活动中做出的外交反应。日本和菲律宾分别和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有领土争议。美国后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表示，当选总统川普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与俄乌冲突双方建立关系，为推动停火和谈判奠定基础。沃尔茨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指出，川普认为与俄乌双方建立起一定的关系，并且展开对话，推进停战协议谈判，这个是跟着下来必须优先完成的任务。据政治新闻网站报道，川普近日在海湖庄园透露正在安排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但是未公布具体的时间表。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多次承诺，一旦上任将立即促成俄乌停火，但是他提名的俄乌和平特使退役陆军中将基斯海洛格就认为达成停火协议可能需要100日。沃尔茨仲坦言，乌克兰不可能完全将俄军逐出所有领土，包括克里米亚。俄乌停战协议将需要通过某种外交手段来解决。6月9日，台湾沿海一条海底电缆受到损坏，台湾海巡署怀疑一艘中国租用船只可能涉及其中。他们对外界表示，不排除这艘中国船参与灰色地带活动的可能性。去年11月，波罗的海亦都有两条重要电缆遭到破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两条电缆分别是德国和芬兰之间，同埋瑞典与立陶宛之间的两条海底电缆。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表示，某人相信这些电缆是被意外切断的，暗示事件背后可能存在蓄意破坏。瑞典方面的调查指出，一艘悬挂中国国旗的货轮伊鹏三号在电缆受损的时候，刚好经过相关海域，它的航线与电缆损坏的位置和时间高度吻合。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伊鹏三号和电缆破坏事件有关，但是这个巧合引发了广泛猜测和担忧。另外，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说，早在2020年，中国浙江丽水学院的工程师申请了一项用于切割海底电缆的专利。这个装置外形类似带切割刀的矛，能够快速而且低成本地切断电缆。虽然专利本身不足以证明中国和切断海底电缆有关，但是外界对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和兴趣感到警惕。1月12日的消息，川普上任在职，保守派人士反对多元平权共融政策 DEI 的声浪渐长。好多科技巨头好似 Meta 同埋 Amazon 纷纷宣布取消或者缩减 DEI 嘅规模。据报道 Meta 在内部备忘录向员工表示，公司会停止在招募、培训和挑选供应商的时候推动 DEI 政策。Meta 人力资源副总监盖尔说，美国倡议多元、公平和共融的法律与政策环境正在发生变化。DEI 一词亦都变得具有争议性。部分原因在于有些人认为这项政策给予某些群体特别的优待。另外 ,Amazon 去年12月在给员工的备忘录指出，公司预计在2024年结束前逐步淘汰过时的 DEI 政策。
礼拜一，美国拜登政府公布了人工智能晶片的新出口规则，目的是将这些先进技术保留在美国及盟友的手中。与此同时，美国对大多数国家的出口实施配额，使得中共更难通过由这些国家购买美国晶片技术，从而规避美国制裁。这项人工智能扩散临时最终规则将分为三级管制，第一级为美国的18个关键盟友和伙伴，包括澳洲、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台湾和英国等，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受新规的限制。第二级管制涉及全球大部分国家，包括以色列、新加坡、沙特阿拉伯等约120个国家。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先进晶片销售将实施配额，以阻止中共规避美国过去两年实施的出口管制。第三级管制包括俄罗斯、中共国、伊朗、北韩、委内瑞拉等，美国禁止向这些国家出口 AI 晶片技术。日前，俄乌战争即将进入第四个年头，中共海关礼拜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7400亿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路透社报道，中共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俄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额比2023年增长了 2.9%， 不过明显低过2023年 32.7% 的升幅。其中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同比增长 5%， 大幅度低于2023年的 53.9% 的增幅，而从俄罗斯的入口增长了 1%， 低过2023年 18.6% 的增长率。路透社之前曾经报道，美国去年加强了对银行的制裁后，中俄双边贸易因支付障碍而被干扰。目前中国仍居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俄贸易占中国外贸份额亦由 2% 上升至 4%。 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去年10月31日发给普京的新年贺词中说，面对目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仍将继续合作。目前距离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就职典礼还有一个礼拜时间。礼拜一，川普就职委员会公布了就职典礼的日程安排，为期四日的活动包括一场 MAGA 胜利集会、三场就职舞会和一场焰火庆祝活动。1月18日这个礼拜六，总统招待会和焰火表演将在维珍尼亚州川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举行。此外还有内阁招聘会和副总统晚宴。这个礼拜日的活动包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无名战士墓举行献花圈仪式，在第一资本体育馆举行名为让美国再次伟大胜利集会的活动，预计川普将发表讲话。此外还有烛光晚餐活动。1月20日就职日，将首先在圣约翰教堂举行祈祷仪式，然后在白宫饮茶。川普总统和副总统文斯定在中午宣誓就职，之后拜登总统和何锦丽副总统将正式告别。阅兵式和椭圆形办公室签字仪式结束后，川普将出席三个就职舞会，预计他将在舞会上发表讲话。1月21日礼拜二上午，就职典礼活动将在国家祈祷仪式中结束。中国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在上个礼拜发生 6.8 级地震后，日前再次遇到两次强烈余震， 该位于北京的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礼拜一晚间8:57，定日县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只是1分钟后，又发生一次5.0级地震，震源深度同为10公里。西藏地震局话，呢个系1月7日定日县6.8级地震后最强的余震。定日县位于高海拔。冬季夜间气温降至-15摄氏度，上个礼拜的地震后，超过47000名居民被安置到帐篷和预制房中。定日地区位于印度板块推进至西藏下方的地震带上，地震风险尤为高。上个礼拜的西藏大地震仲造成4座水库受损。在定日县地震前，专家就对中印系呢个地震多发地区大肆修建水坝感到不安，而中共仲计划喺呢度建造世界上最大型的水电大坝。路透社上个礼拜五引述研究人员的报道称，喜马拉雅地区约有68座大型水坝。使用的水坝资源来自高海拔的湖泊和河流，这些水电资源面临地震风险。礼拜一，拜登政府宣布再免除超过150000名借款人的学生贷款，这个使得在拜登任内获准减免学生债务的总人数超过500万人。根据白宫发表的声明，这150000名新受惠者包括85000名受到欺诈的个人，61000名有永久或完全残疾的人士，以及6100名从事公共服务的人员。拜登在声明中说，政府已经采取历史性的行动来减轻学生债务的负担，追究不良行为者的责任，并代表全国各地的学生进行抗争。教育部副部长克雅尔表示，为500万人提供学生贷款减免，意味着联邦政府终于履行了承诺。他表示，这些永久性改革将每年为越来越多的借款人提供帮助。官员没有透露这个是否是拜登总统在下个礼拜卸任前借款人能够期待的最后一轮减免。川普没有具体说明他上任后将如何处理拜登的学生债务减免计划，但他表示计划在他任期内重塑整个教育系统。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粤览新闻。
台湾前筹款行政总裁念书爆料，柯文哲涉国卖国。三国领导人加强合作应付中共。洛杉矶山火，市长为强风做准备，电力公司被控。加沙停火谈判取得突破。菲律宾抗议中共在专属经济区升级行动。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子珊，下面是详细内容。1月13日夜晚，台湾前筹款行政总裁郑淑芯在脸书上爆料，说柯文哲2015年就想接触习近平，找了云南乌江大王廖万龙、沈庆京搭路，这一爆料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郑淑芯透过影片提到，当时政治献金才出来没多久，柯文哲发现各个团体都给了他一张账单，民进党初选还未结束，柯文哲就负债700多万，因为这样开始密集帮柯文哲做筹款活动。郑淑芯指出，柯文哲2015年因为双城论坛密集，想要接触习近平的对口，
某一日，柯文哲话要喺海达格兰学校办公室见一位云南人，两人喺贵宾室单独谈话。起初郑淑芯不以为意，直到去年1亿2000万豪宅爆发后，佢先至知道呢位云南乌江大王廖万龙同习近平好熟。习近平仲曾邀请廖万龙一起爬山，之后他向商界的人提及这件事，不过对方说廖万龙只是小薯仔，真正的猛人是沈庆京的朋友奥委会主席吴京国，他才是习近平真正的直接对口。而2018年沈庆京可以在商城论坛坐主席台，原因就是因为他帮柯文哲做习近平的牵线人，是主要的重要人物。随着郑淑芯的爆料，亦令现年76岁的廖万龙受到关注。在1985年的时候，36岁的廖万龙遇上了大陆改革开放，在邓小平女婿吴建常的搭路之下，同邓小平见面。2010年，欧洲大厂森拉天池集团结盟，成立春宝拉天池钢污集团，令到春宝乌江迈向世界产业龙头。在全球拥有80000名员工的他，亦被称为乌江大王。廖万龙受到邓小平信任，邀请他到中国投资设立工厂，因为这样就同当时做厦门副市长的习近平熟悉。2010年，当时身为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厦门参加会议，还找了廖万龙去叙旧，一见面就拥抱对方，交情就可以看得出了。过去他曾经爆料说是民众党的金主，被柯文哲否认，去年又被爆料陪陈佩琪睇豪宅。就这件事，廖万龙否认，强调竞选后就同柯文哲没有联系，但是现在就因为郑淑芯的爆料，令他再次登上政治新闻版面。曾是柯文哲学生的医生许富信亦透露，自己在2014年柯文哲参选台北市长时，帮忙设置政治献金系统，亲眼见到这些钱被柯文哲带回家，朋友帮柯文哲筹款，但是就没拿到收据。同时当时担任筹款行政总裁的郑淑芯亦出面引证，表示朋友帮柯文哲筹款就没拿到收据。而柯文哲妻子陈佩琪扬言说要告两人。就事件，郑淑芯夜晚黑在脸书继续爆料，柯文哲2015年就想接触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还透过沈庆京搭路，痛批柯文哲不单止涉国还卖国，令他痛心至极。郑淑芯在脸书表示，柯文哲你不是雍正，我不是吕四娘，无法一命抵一命的回击。面对柯文哲在台湾拥有八席立委第三大党的提告，我早就卸甲归田，实力薄弱，给大家知道史上最大政治诈骗犯柯文哲的真面目。郑淑芯表示，2024年选举结束，要面临2月1日立法院长选举。虽然柯文哲支持韩国瑜做院长，但是他又不太甘心，因为过去韩国瑜任北农总经理，算是他的部属。后来柯文哲又找到民进党，说给黄珊珊做院长，蔡其昌做副院长，不过民进党不接受。郑淑芯感叹，接下来整个党政体系在蓝白合力下，令台湾民主宪政倒退40年，在老立委时代才有举手表决的现象，居然在2024年国会殿堂发生，民进党立委还要被打，更甚的是有人因为这样被打到入医院。郑淑芯强调，柯文哲不单止涉国还卖国，令国家违宪乱政，践踏司法，令我痛心至极，但是这样也没办法，唯有将柯文哲真实的面貌讲给大家听。就事件，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陈博士表示，针对郑淑芯的爆料揭露了两个关键问题，一就是政治献金管理的透明度，二就是柯文哲在两岸关系上的立场转变。 若上述指控属实，咁柯文哲嘅政治献金管理不当，不单止可能违法，仲损害公众对民主制度嘅信任。此外，若柯文哲同中共高层接触有违国家利益，将引发对佢嘅政策方向同忠诚度嘅质疑。陈文甲表示，这个反映出政治人物在资金管理和两岸政策上应有更高的透明度和责任感。台湾社会应该持续关注相关调查，确保民主法治不受侵蚀，并维护国家利益和民众信任。1月13号，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石破茂、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进行了通话。面对中共不断加深的威胁，三方承诺加深合作。白宫声明表示，美日非三国领导人通话，讨论了中共在南海的危险和非法行为，同意继续加强合作。三位领导人一致认为，继续协调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至关重要。与此同时，美国、日本、菲律宾等11个国家还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跳伞演习。日本自卫队等各国伞兵一起从几百米高空的飞机上跳下来，创下新高纪录。日本陆上自卫队唯一的空降部队第一空挺团在千叶县演习场演习训练。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到场尝试模拟跳伞。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说，我们的第一空降旅是一支非常强大、能力很强的部队，能够快速作出反应。中共目前正在加剧对台湾海峡和南海的侵犯骚扰。中谷元表示，多国联合训练有助于日本达成印太战略。据路透社13号引述三名知情人士说，美国拜登政府经过几个月的贸易调查后，认定中共利用不公平的政策和做法来主导全球海运、物流和造船业。消息人士指，调查人员得出的结论是，中共以造船和海运业为目标，利用财政支持对外国企业设置障碍，强迫技术转让，摄取知识产权。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去年4月应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和其他4个美国工会的请求，宣布对中国海运、物流和造船业启动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调查。这一条款准许美国对从事不正当或不合理的行为或损害美国商业的外国国家进行惩罚。曾表示将会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至 60% 的川普，上个星期接受访问时批评中共主导的商业和军事造船。他指美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需要转变方向。他还建议美国需要依赖盟友来建造美国军事所需的海军舰艇。与此同时，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中央情报局新局长人选拉特克利夫的提名听证会将在1月15号上午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据熟悉拉特克利夫的人士对《华尔街日报》透露，拉特克利夫上任 CIA 局长后，他将会推动针对北京和中共高层的更主动的秘密情报活动。被川普任命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众议员华尔兹最近接受霍士商业频道采访时说，共产中国最近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黑客攻击和对美国电信网络的入侵表明，美国有必要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我们必须停止试图将防守打得越来越好，我们需要开始进攻了。加州多场围绕洛杉矶的山火持续，洛杉矶市长巴斯说，政委预计会在14号重演的圣安娜焚风作好准备。巴斯说，国家气象局预测风力接近飓风级别，因为这样需要做好紧急准备。据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电力公司 Edison International 的子公司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SEC 在1月13号遭入品起诉。 公司的设备被指是其中一场伊顿山火的元凶。这个诉讼向洛杉矶高等法院提出，原诉人代表帕萨迪纳市房屋被毁的一班业主、租户、企业老板和其他人士。位于洛杉矶东侧的伊顿大火焚烧面积约57平方公里，面积几乎相当于曼哈顿。诉讼说，这场火灾是加州史上破坏力第二大的火灾。多名目击者看到 SEC 属下的一座输电塔底部起火，认为是伊顿山火的元凶。 SEC 在1月9号和10号曾分别针对伊顿和哈斯特山火提交安全事故报告，其中指出收到保险公司的通知，要求他保留和伊顿火灾有关的证据，并指他的公用设施或被视为火灾源头。不过报告指消防部门并未指他的电力设施和火灾有关。在这个背景下， Edison International 的股价当日曾跌近 12%。 当地社区和政府正在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以应付风暴和火灾的双重威胁。据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表示，1月13号加沙停火谈判取得突破，已经计划定出一份停火协议草案。消息人士表示，卡塔尔在多哈的会谈中向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谈判代表提交了停火和释放人质的草案，他们将会对草案提交给各自领导层以供最终批准，未来的24小时将是关键。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的协调人向哈马斯施加了新的压力，要求他接受协议。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特使魏科夫同时在度敦促以色列方面。一名美国消息人士表示，拜登政府即将卸任的特使麦格克亦参与了会谈。一名埃及官员说，即使昨晚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可能还需要几日的时间，双方目标是在1月20号川普就职之前达成协议。另一位官员表示，谈判进展良好，但尚未完成，在川普就职典礼之前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川普曾在真相社交网站上发帖文表示，1月20号就职日之前，如果哈马斯没有释放所有扣押人质，他将付出代价。而即将卸任的拜登总统亦在度努力推动协议在他卸任前达成。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亦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已取得进展，我希望短期内我们可以看到结果，但这个仍需要得到证实。以色列和哈马斯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间接会谈，目的是结束加沙战争，并解救几十名被哈马斯掳走并扣押在加沙的人质。美国、卡塔尔和埃及就事件进行了密集的调解，但会谈一再因为永久停火、以色列撤军和解决人质等几个关键问题而停滞不前。据埃及官员确认，包括以色列结束攻击哈马斯的承诺、有关以色列军队撤离和人质囚犯交换的细节，目前这些问题仍然在讨论当中。1月13号，菲律宾呼吁北京停止在南中国海一处有争议浅滩的升级行动，并表示已经对中共海警、民兵和海军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部署提出抗议。菲律宾这次抗议源于两艘中共海警船1月5号和1月10号出现在有争议的黄岩岛周边海域，其中一艘是165米长、被菲律宾称为怪物的海警船。这个委员会表示，一架中共海军的直升机亦被部署在这一区域。这架直升机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上空盘旋。马尼拉说，这种行为是升级和挑衅性的。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共应指示他的船只停止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进行侵犯菲律宾主权的非法活动。就在这份声明发表几个钟头之前，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 与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石破茂举行了视像峰会，三位领导人讨论了中共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以及美日非三边合作的进展。菲律宾1月6号表示，已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部署了军队和海岸警卫队的空中和海上资产，监控被菲律宾称为怪物的中共海警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拉1月11号晚在 X 发文说，菲律宾海岸警卫船特瑞莎·马格巴鲁亚号向5901号中共海警船的油舷靠近，阻止它向菲律宾海岸线方向移动。菲律宾方面巡逻艇通过无线电不断提醒中共船只，它们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非法行动，没有任何合法权力进行海上巡逻。塔里拉星期日发声明说，菲律宾海岸警卫船就是菲律宾派到那里挑战中共海警船的。菲律宾方面目的是确保中共海警这种行为不会正常化，这种欺凌行为不会得逞。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2016年曾认菲律宾的诉讼请求对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作出裁决，支持菲律宾提出的几乎全部诉求，否定了中共基于历史上的九段线提出的对南中国海的权利主张。马尼拉和华盛顿是长期的条约盟友，1951年签署共同防御条约，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2022年上任以来，马尼拉积极抵制北京对南中国海的主张，并同时加深了和华盛顿的防务合作。美国在南中国海没有提出任何宣示主权，但警告说，如果菲律宾的军队在那里受到攻击，美国有义务保卫菲律宾，并宣布依据国际法，航行自由是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之一。
陕西蒲城出事，缅北信息畅通无阻，或作掩盖。律师谢阳关三年延羁押10次，宁斩头不低头。黄星案仲未完，人贩盯住这个群体，说过年进货。美进一步收紧对中 AI 晶片和技术限制。川普索像中国热卖，雕刻家瞄准企业出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大陆影星黄星近日在泰国离奇失踪案再次令到缅北的电诈组织成为焦点。海内外社交媒体很多人披露，缅甸电诈组织园区背后的老细余伦海隶属中共国家安全部。而 KK 园区的前身中共中智集团与水沟谷亚太新城经济特区是中共一带一路的项目。这个项目第一阶段兴建的工程面积大约1300亩，包括星级酒店、基础建设、金融商贸区、行政办公区和员工宿舍，共计投入5亿美金。缅北和妙雅底总计至少高达1000座园区，所使用的网络电力都是由中企建设。中共联通子公司是联通国际，是妙雅底的供应商。在2020年的时候曾经公开对妙雅底机房租赁设备进行招标公告。KK 园区则是中共北方重工集团公司开发建设。中共南方电网公司就在缅甸兴建水利发电站，实现24个钟头供电不间断。外界质疑近期缅北的消息铺天盖地，中共一直以来对外封锁消息，而家却被这些消息在网络上畅通无阻，非常奇怪。网传陕西民众的朋友圈截图内容指出，泰国缅甸的电信诈骗是为了掩盖陕西蒲城学生事件的，不怪得全方位无死角的宣传。据说这件事搞大了，有民众跟帖透露听家人说定性为暴乱。 近期陕西普城学生事件达到50,000人同政府对抗，当地驻满特警并且控制民众出门封路，激起了民众反抗的情绪。有陕西民众投稿网红律师罗翔的 X 账号，透露陕西普城民众私底下已经形成民兵自卫组织，设立了20个联盟据点，目标是攻击当地中共县政府、法院、公安局，并且计划成立关押今次参与警察的拘留所和监狱，还要成立民众临时审判法庭，选出自己的院长。投稿指出，普城有信号屏蔽器开过来，他们暂时没有信号，不过一切才刚刚开始。从今日起，的确没有看到陕西普城的信息传出来。网友纷纷热议说，有道理，普城事件事关中共安危，而电诈之旅无关中共痛痒，用一方面的无能去掩饰另一方面更大的无能。对于缅北诈骗，网红律师罗翔在 X 平台发表文章指出，现在最应该讨论的不是什么旅游不旅游这一类鸡零狗碎的事，而是中共还有没有将中国人当人的问题。罗翔说，越南战争从1961年爆发到1975年结束，一共打了15年，美军一共牺牲56,000人，整整15年才牺牲56,000人，平均每年3733人。就这样一些阵亡数字，将美国整整一代人搞出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现在每年有70,000中国人消失在庙瓦底，平均每日200个人。在境外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针对中国人的电信诈骗、走私交易的一条龙产业链，是明目张胆地发布各种商业信息，甚至将被绑架的中国人抵押给对方用于借贷。借贷金额以这些人中国的身体零件售价估算而来。换而言之，大陆人已经被中共做成期货，一个生育率低迷的国家每年损失几万青壮年。说这个是战争行为才是比较贴切的讲法，讲得重点说是种族灭绝都不过分。不过诡异之处在于，缅北诈骗这么骇人听闻的事件，中共今次却不封锁，全网大开，甚至连背后的老细隶属中共国家安全部的余伦海也都被全网搜了出来。还有 KK 园区的前身就是中共一带一路的项目，这些都不掩盖了。有分析认为，缅北诈骗动摇不到中共，普城的事才更大，几万人暴动暴打共产党警察便衣，民众意识上已经觉醒，不再怕了，意义重大，陕西民众的呐喊声才会令到中南海地动山摇。有陕西人士的聊天记录说，凭经验来讲，每当这种骇人听闻的事件可以畅通无阻的时候，一定还有更大的灭绝人性的阴谋在静静进行，坐等多听下下水道传来的谣言。在709大抓捕的时候，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人权律师谢阳，因为声援被精神病教师李甜甜再次被关押。谢阳的太太陈桂秋在关押满3年的时候，公开谢阳在狱中发出的字条，表明宁斩头不低头。他说，人权律师和家属被中共视为敌人迫害。709大抓捕被捕人权律师谢阳，因为2021年声援被精神病的怀孕老师李甜甜再度被拘捕。他的太太陈桂秋1月11号星期六在谢阳被关押满3周年的时候，公开了谢阳在狱中发出的字条，表明宁斩头不低头。陈桂秋说，他其实就是维护公民的言论自由，这个有什么罪？他其实就是想向当局表达一种决心，你逼他认罪是不可以的。一个人的意志和精神状态很重要，从字条看到他的意志力是很坚强的，不愧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几欣慰。关了这么久，3年整整没有将他打垮，这一点我就很放心，而且几敬佩的。陈桂秋表示，谢阳从10年前709大抓捕之后和家人分离，经历多次被失踪、被非法羁押和酷刑。作为家属的他，亦因为丈夫发声被迫害。而 而且政治迫害的情况不单止发生在他们身上，同为维权律师妻子的黄俏玲和李文竹，他们的子女至今不能够翻学，国宝还将他们从租屋中赶走。陈桂秋说，中共就是将我们当敌人看，因为人权律师揭露他们这种无耻的手段，他觉得我们企到了对立面，这样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他去看望一个被精神病的老师，举了个牌，还去找他家的阿爷，就煽动颠覆。你这个国家政权是什么？是一个小朋友的玩具吗？无稽之谈。事实上亦找不到证据证明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所以被他们记恨在心，一直延长羁押他的期限，这个是第十次了。对于这件事，旅美人权律师黄品健说，宁斩头不低头，这句说话是我们中国人权律师团的象征，鼓励着我们更加坚定地向前进。他又说，当局三年申请十次延长关押谢阳，明显是滥用法律的做法。关注谢阳情况的人权律师吴少平亦都批评说，这个本身就是利用权力非法拘禁，当然是违法。中共用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解释不通的。即使是按照中共的法律，超期羁押亦是有条件的。谢阳律师存在多次作案吗？他没有。他有结伙作案吗？他亦没有。他仅仅是为一个公民的权利进行呼吁，请问何罪之有？那你何来对他不断采取延期审理这样的一种措施？所以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吴少平表示，谢阳在狱中发出这么悲壮的呼吁令人敬佩。中国人权律师团会持续关注谢阳的情况，亦都希望国际社会能够为谢阳发声和谴责中共对人权律师的迫害。中国演员王星被人贩绑架至泰国和缅甸边境，普通民众惊觉当地的安全构成巨大隐患，一些游客取消了去泰国的航班。近日网络有人曝光香港知名歌手陈奕迅宣布取消曼谷演唱会的真实原因。有消息说，有不少准备前往泰国的中国歌迷被当作是可以喐手的群体，成为人贩的目标，试图从曼谷拐带到电诈园区。网络有人爆料说，由于演唱会在曼谷，不少可疑人士在陈奕迅有关话题下回复说，自己在泰国过年，识泰语，能够在泰国陪玩，提供悭钱攻略和注意事项等。对于这点，有人士说自己是知情人，表示人贩为了增加园区的劳工人数，想尽办法是要吸引人过去为首要目的。一名自称自己身处园区的网民在贴文中说，自己在电信诈骗园区已经被困了三个月，他们的经理朝早开会的时候说会有很多傻白甜，还有邀前万贯的富豪去泰国看陈奕迅的演唱会，叫人把握好机会，多进货，呃人去泰国过个好年。他透露，园区领导下达的命令是令到被关在园区的人扮成陈奕迅的粉丝，在网络上找一起前往看演出的年轻人，或者假扮成在泰国的留学生，识泰语，准备旅游攻略。这样如果受害者去指定地点见面，就可以从曼谷绑架这些游客去园区，成为猪仔被卖。在10号，陈奕迅演唱会主办单位宣布，考虑到歌迷前往泰国的安全问题，决定取消2月22号举行的曼谷演唱会，防止演唱会出现意外事故。在黄星被确定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之后，关于人口贩卖的恶劣问题再次得到中国民众关注。一名逃出园区的中国商人透露说，缅甸电诈园区的幕后大老细是中国人，被害的亦是中国人，被捉的永远都是小头目。这名商人表示，后来逃出园区之后落在当地武装手上，其实是很幸运的，因为人家当地人只是看钱，但是没有中国人那么贪，人家只是对我要了30万泰铢的感谢费。在园区里面，你就是给他80万泰铢都不一定放过你。这一名商人表示，缅甸诈骗园区的一个老细被捉了之后，园区还在正常运转， 9000多人的 KK 园区，一日的任务是1亿，达不到，那所有人都要受惩罚。你想想，一日1亿的惩罚，所以园区老细只是被推在前边的人，他后边还有好深的水。1月13日，美国政府宣布进一步收紧对人工智能晶片和技术的出口限制，以防范北京获得更加先进的技术。不过包括台湾在内的美国盟友可以毫无限制地使用美国的 AI 晶片和技术。美国之音报道说，拜登政府一直试图在科技领域阻止北京获得先进能力，不断控制 AI 晶片的流动，并且塞住制裁漏洞，确保美国能够获得优势。而在几日之后，川普政府即将上台，新政府亦会采取更多的措施，确保美国在与中共的竞争中获胜。美国政府13日发布的制裁新规会在180日之后正式生效，到时川普政府有对法案进行斟酌的机会。最新的限制措施阻止辉达公司和 AMD 半导体公司的部分产品对中国销售，两家企业的股价有所下跌。另外，政府亦要求获得授权的公司必须严格遵守要求，并且在尊重人权方面制定计划或者保留记录。在新的规定下，包括日本、英国、南韩、荷兰和台湾等18个国家在晶片供应上不受限制。另外，包括新加坡、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120个国家属于二级限制，拥有限制配给。第三类国家包括中共、俄国、伊朗和北韩，被要求完全禁运。另外，位于美国国内的公司只能够将50%以下的 AI 算力部署在美国本土以外，对任何单一国家的算力部署不可以超过7%。对第一级国家之外的总算力部署不能够超过25%。法新社报道，向来直言不讳的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在中国设计师兼雕刻家洪金世的设计下，进行了艺术加工改造，成为着着长袍打坐静修的姿态，神情庄重严肃。随着川普即将重返白宫，这一名雕刻家的作品在国内受到追捧。有观点认为，这个亦和中国近年来年轻人的潮流相关。法新社指出，这种富有禅意的川普雕像最早在2021年中国电商平台淘宝爆红，之后登上全国新闻版面。随着川普预计1月20日就职，展开第二任的任期，相关雕刻品再次被热卖。47岁的洪金世话，他最初的设计用意出于趣味。在去年11月川普赢得总统大选之后，很多人对这种艺术品感兴趣。政治人物令人感到无聊，但川普是经常发表奇特言论的网红。他指出，在最近几年，川普的雕像卖出了数以百计的个数，价格在近1000元到20000元之间，按照尺寸大小来定价。洪金世说，他为了趣味设计产品，而川普的个性和雕像神态形成两个极端反差。每个陶瓷像都印有中文标语，让贵公司再次伟大，似乎目标客户是企业群体。另外，亿万富豪马斯克亦都出现在洪金世的雕塑当中，挂在一艘巨型火箭上，象征他的太空雄心。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